各位听众大家好啊，继续给大家播讲近现代史德国的璀璨群星啊。接着我们上集开始，我们开始讲二战的纳粹德国。在讲今天这个人物之前啊，那么再跟大家说一下，在听友群里边啊，我发了微信号啊，那么有兴趣一块进行关于历史的一些话题讨论的朋友，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加我的微信，然后我可以拉你进讨论历史的群啊，这样大家可以有兴趣的可以在一起讨论一些历史的话题啊，我们尽量避免这个敏感话题啊，那么主要是讨论关于历史的一些见解，大家各抒己见而已。那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到听友圈里边啊加我的微信。那么今天我们要来讲的这个人物呢啊，我认为啊，抛去他的立场啊，他错误的立场，他应该是在啊整个近现代史作为一个把握宣传口的人来说，他做的是淋漓尽致的啊，是一个宣传的天才啊，宣传的天才。他给历史啊，他在历史上他写下了一个重要一笔，就是一个专制的政权下啊，如何在专制政权下做到对宣传上的把控啊，那么做到极致，就是今天讲的这个人物他所能做的这个样子。这个人就是宣传的天才啊，极强的天才演说家啊，戈培尔。我们都知道希特勒本人他的演说能力和煽动能力很强啊，那么戈培尔本身呢并不亚于希特勒啊。戈培尔在如何把握宣传，如何给大众洗脑啊，这些方面都是天才中的天才啊，做到了极致。那么很多人都知道戈培尔是希特勒的左膀右臂啊，最后在柏林被解放之前啊，那戈培尔最后全家都自杀了啊，随着他的元首全家人都自杀，包括他六个孩子啊，很残忍的，就是一家子一共是八口，六个孩子加他们夫妻两个人全部都是自杀了的。他是希特勒忠心耿耿的追随者，也是一个能力极强的人。那我们很多人对戈培尔的了解都是非常表面化的啊，知道他是德国纳粹的重要领导人啊，知道他啊是一个极度煽动性的人，但具体他做过哪些事情啊，这个人的才能到底有多高啊，这个很多人不知道，我们今天就给大家讲一讲啊。历史是客观的评说啊，作为一个历史人物戈培尔啊，我们不能因为他是一个邪恶的人就去啊完全不去了解或者全面否定这个人，不是这样的。戈培尔这个人他虽然站在了反犹太人进行种族灭绝这个邪恶的立场，但是他本人的才能还是非常值得称道的。那戈培尔本人呢，他有很多的称号啊，宣传的天才，纳粹的喉舌。戈培尔在很多后来二战之后的影视题材里边啊，经常是作为一种啊非常讽刺和贬低的形象出现了。为什么呢？因为戈培尔本身他个子很瘦小啊，他很瘦弱，一条腿因为小时候得过骨髓炎还是瘸的啊，因此想讽刺他贬低的人就有很好的题材啊素材去讽刺他。但实际上戈培尔这个人啊，他虽然自恋，但是他有很强烈的自信。一个天才的演说家，一个好的鼓动者，他在台上讲话的时候，肯定他这个人本身不会有很强烈的自卑。因为如果一个人有很强烈的自卑，他是不可能在演说的时候啊去打动啊广大的人群的。即使说他自卑，那自卑也是在他心中隐藏的极深极深的啊，你在外界根本看不到。因此凡是讨论说啊希特勒自卑的心理，或者说讨论戈培尔自卑的心理，那有的人我觉得就是完全的啊，只是为了这么说去贬低他这么说，没有一个有效的分析说为什么戈培尔或者希特勒他们很自卑啊，最少从他们表面上在万人大会上那种演讲根本看不出来啊，在他们尤其是戈培尔在那个瘦小的身躯里爆发出来的能量都是令人叹为观止的。戈培尔本身所接受的教育和训练都是非常啊非常全面的，他一共啊读过在德国读过很多所大学，因为他有当时天主教教会的资助，所以他曾经在波恩大学、弗莱堡大学、乌兹堡大学、慕尼黑大学和海德堡大学啊，你看他读过的大学数量之多啊， 都是令人叹服的。在这些大学里，他读过历史和文学。戈贝尔的文笔很好啊，并且拿到过哲学博士学位。他创作过小说、剧本和诗歌，啊，非常崇拜歌德，希望自己也能够成为一个伟大的文学家。如果没有二战，没有纳粹的崛起，也许戈贝尔就会成为一个啊非常知名的作家。戈贝尔是在1924年加入的纳粹党。他加入纳粹党的原因很简单，他听了希特勒的演讲啊，当时佩服的五体投地。当时在听完希特勒的演讲以后啊，戈贝尔因为他有写日记，记录下自己心情的这个习惯，在他的笔下他这么说的，他说，现在我找到了应该走的道路，这是一个命令，这是一个命令。就是他听到希特勒演讲，让他发现啊，自己面前打开了一扇大门，啊，就是信奉纳粹。因此，希特勒他的演讲使得戈贝尔这个同样不逊色于他的演讲者，啊，就直接拜服在了纳粹的旗下。但是在加入纳粹党之后，戈贝尔并不是和希特勒啊站在一条战线上。我们说过，纳粹党本身在刚开始建立之后，在它的蓬勃发展的过程中，它本身有很多的派别。在早期的纳粹党中，和希特勒分庭抗礼的就是兄弟俩，就是我们之前提到的施特拉塞兄弟俩。那么施特拉塞他所认同的观点是比较更左的啊，更左倾的，要求将大财团国有化，没收贵族土地啊，听上去就很共产主义比较靠近，跟德共当时的观点是比较靠近的。而刚刚加入纳粹党这会儿早期的戈贝尔，实际上是和施特拉塞他的观点是相近的。那么在那个时期，戈贝尔的日记里到处都是同情共产主义的表示。他曾经写下过说，我们与其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经受奴役，不如在布尔什维克主义制度下结束我们的生存。啊，他甚至在日记里表达出纳粹党人和共产党人的自相残杀，他认为这是不应该做的啊，两方面应该坐下来谈谈，因为他认为两个人实际上两方面实际上是一回事啊。他说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其实是一回事。所以想了解德国纳粹的崛起啊，其实纳粹的崛起从某种程度来说啊，代表着德国当时因为马克思恩格斯是最早的共产主义的缔造者，那么他们之后一批优秀的人才，我们之前谈到过的贝贝尔、里普可内西，那么包括这个伯恩斯坦，这些很有思想高度的人，他们进一步的推进了共产主义这个思潮在德国的发展，形成了社会民主啊，社会民主党。那么社会民主党后来又分裂，那么共产党产生德共，那么另外就包括是纳粹。纳粹和德共为什么在很多程度上他们有一定的合作基础呢？是因为他们都是诞生于德国的这种工人阶级和共产主义思潮，那么他们是从社会民主党分裂出来反对社会民主党的啊，因此在很大程度上纳粹刚开始崛起的时候，他有很多语言是和德共是相通的。那戈贝尔他当时最早的时候就是认为啊，纳粹主义和共产主义就是有很大的合作基础。对于希特勒来说，这是完全不可以接受的啊，他认为这是异端邪说，纳粹和德共之间没有任何的共同语言。但是施特拉塞兄弟和戈贝尔他们在纳粹党中的势力是很大的啊，尤其戈贝尔那种狂热的演讲和煽动力，使得啊，他们这一派在纳粹党中啊拥有着重要的影响力。那双方面的这种争斗，内部争斗呢，后来就演化的越来越激烈，最后在某什么问题上爆发了呢？就是关于要没收啊这些德国传统贵族大贵族的园林土地这件事情上，直接对当时德国的大财阀和大贵族们具有致命的打击的这个政策上，那么施特拉塞、戈贝尔和希特勒彻底翻脸。当时戈贝尔啊，在全党大会上就直接就说，我要求把这个小资产阶级分子阿道夫·希特勒开除出纳粹党。 啊，可以想见当时双方面的矛盾冲突是很激烈的。这个时候在戈贝尔的心中，希特勒不再是他之前那种无比崇拜的偶像。那之前在戈贝尔的日记里，在刚开始，那他在描写他对希特勒的情感的时候，那是不遗余力啊，不吝言辞的那种啊称赞。那么像啤酒馆政变之后啊，当时希特勒当庭受审啊，受审之后，那戈贝尔曾经在他的日记里写过，他说在慕尼黑法庭上，你在我们面前表现了元首的伟大，你所说的话是俾斯麦以来德国境内最伟大的话。啊，你所表示的不仅仅是你自己的痛苦，你提出了整个一代人的需要，这一代人苦苦在寻求领袖和任务，你所说的话就是新的政治信仰的大纲。我们可以看见他戈贝尔一旦夸耀起某一个人来，那说的这个称赞的话啊，让你觉得怎么他能说出这种话来，我怎么说不出来啊，就是很能写啊，很能写，而且这种煽动力极强。但是这个时候戈贝尔已经完全不再这个崇拜希特勒了，他认为希特勒代表的是对资产阶级的妥协。而这个时候施特拉塞和戈贝尔实际上他们的势力范围是在北方啊，德国的北方。因此希特勒啊，虽然经过了一个短暂的失利，但是希特勒他保住了纳粹党领袖啊，只是在这一个政策上他失利了。所以希特勒他按兵不动，静候时机，到了1926年的时候，他趁着北方领袖不可能离开工作来参加的时候，他在德国南部的班堡举行了纳粹党的另外一次重要会议。那么在这次会议上，只有施特拉塞和戈贝尔两个人能来，其他们的那些追随者啊都没有能来。因此在势力上，他们北德势力就远远的落后于南德势力。希特勒趁此机会就发难了。而在希特勒发难的时候，戈贝尔公开背弃了施特拉塞，倒向了希特勒这一边，使得施特拉塞的势力在这次大会上彻底的失败，并且在这种重压之下，施特拉塞本人也被迫向希特勒投降。这次会议上的主要争论是什么呢？就是希特勒认为啊，意大利和英格兰是德国的盟友，真正的敌人是来自于俄罗斯。这和戈贝尔认为啊，早期认为共产主义和纳粹主义是有共同语言的这个看法是完全是相左的。因此戈贝尔虽然和施特拉塞两个人被迫屈服于希特勒，但是在日记里我们可以看到戈贝尔依然啊认为希特勒是完全错误的。他说希特勒是非常笨拙不稳的，在俄罗斯问题上完全错了，说是极其可怕的一种言论。实际上戈贝尔在早期啊，他的思想啊，这种追求国有化啊，消除贫富不均啊，听上去也是非常正义的啊，也是用我们的传统的一种观点来说也非常正义的。但实际上这个最后导致的是纳粹主义啊，最后导致了那种极端的专制。那么戈贝尔这个时候就说啊，在日记里就说他对希特勒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啊，再也不能完全信任了。这个时候的戈贝尔希望和施特拉塞啊，经过短暂的妥协和屈服以后，将来要找机会啊，再次争取啊社会主义的斗争。但是希特勒本人他很看重戈贝尔他的才能啊，尤其是这个人能讲、能说、能够煽动民众，帮助希特勒赢取更多啊更多这个群众的支持。因此希特勒就比施特拉塞更好的啊，更好的估计了这个啊戈贝尔的价值。他抓住了戈贝尔的一个心理，就是戈贝尔有极强的表现欲啊，在人前受到的这种欢呼，让戈贝尔有极大的成就感，他极度享受啊，他是一个非常自恋的人。因此，希特勒就投其所好。当时，希特勒亲自邀请戈贝尔到慕尼黑进行啊演讲。在戈贝尔的日记里他就写过，说希特勒对他的招待隆重之极，找了一个最好的酒店，是贝格伯劳凯勒酒店，是慕尼黑一个具有历史意义的酒店，让他在那里发表了演讲。戈贝尔日记里写的就说他兴奋之极，心都快要跳出来了，进了大厅欢声震耳，讲了两个半小时，听众们不停地欢叫，最后希特勒拥抱了他。戈贝尔用日记里的话说，他感到极为快活， 而希特勒就站在他的身边。在这种啊，希特勒礼贤下士的对戈贝尔的这种啊极隆重的对待里边，戈贝尔就完全啊屈服在希特勒的怀抱里了。这个时候，在戈贝尔的日记里，就怎么再去评论希特勒他的观点了呢？啊，就完全转换了另外一个语调，啊，他说，意大利和英格兰是我们的盟友，俄罗斯想鲸吞我们，我敬爱他，他把什么事情都想过了，他的理想，一种公正的集体主义和个人主义，至于土地，一切属于人民，生产必须是创造性的和个人主义的，托拉斯运输等等要社会化，我完全对他放心了，我向这个伟大的人物、政治的天才鞠躬致敬，啊，态度完全转变，彻底拜服于希特勒。从这个时候起，一直到戈贝尔死，他都是希特勒死心塌地最忠实的信徒。那么希特勒就对戈贝尔委以重任，让他担任了纳粹党柏林勃隆登堡区党部书记。那个时候的柏林实际上是德共的天下，啊，是红色的柏林。那么戈贝尔上任之后，他表现了他极强的这种组织能力和宣传鼓动能力，他迅速的就使得柏林纳粹党啊得到了迅猛发展，在势力上逐渐的与德共分庭抗礼，甚至占到了上风，啊，从这点上来说，戈贝尔他的政治组织能力、鼓动能力都是叹为观止的。那么在戈贝尔和希特勒站在了一条战线上，成为希特勒忠实的随从之后，那么戈贝尔就展现出了一个宣传天才啊所能想到的一切办法，保证整个德国人啊德国大众追随希特勒、追随纳粹党。所以说戈贝尔是一个洗脑的天才啊，他的具体实施展现在好几个方面，我们一一来给大家讲。第一个就是焚书啊，你要想控制大家的大脑，首先要杜绝啊人们可以有其他的来源去获知与你相悖的啊这种言论，那么最大的来源就是书。因此戈贝尔在全国范围内啊就展开了一场声势浩大的焚书运动啊，这是在1933年发生的事情。当时成千上万的学生在他的鼓动下，在柏林的各条大街上游行啊，最终在柏林大学对面的广场，当时堆积了无数的从各地搜集来的书籍。学生们就把火炬抛向了书堆，把这些书焚之一空。戈贝尔公开的赞许了学生们的举动。当时他现场发表演说，他鼓动，他当时就说，德国人民的灵魂可以再度表现出来，在这火光下，不仅一个旧时代结束了，这火光还照亮了新时代。戈贝尔抓到了这个鼓动宣传的一个精髓，就是往往最容易被鼓动啊，最容易被煽动起来的、煽动起热情的就是学生。那么利用学生第一步完成了焚书这件事情啊，其实我们都知道学生最爱干的一件事就是啊这个烧书啊，容易激动，一激动就烧书，就跟高考完了以后大家都把书本扔到天上撕一样啊，这是一个类似的现象啊，学生容易被鼓动起来，那么焚书就杜绝了其他的思维方式或者思想给纳粹造成的这种干扰。那这些被焚的书籍呢，包括了很多德国伟大的思想家啊，这个甚至像爱因斯坦这些科学家，他们的著作都被烧之一空，更不用说像马克思、恩格斯啊、里布克内西啊、海涅这些啊具有极度的左倾思想，这些人的书就更加被烧的啊烧得一干二净。那么烧完书以后，再一件事就是控制媒体。戈贝尔将当时德国所有的媒体和艺术啊表现的机构全部纳入到国家的控制之下。他建立了纳粹党领导下统一的艺术家组织啊，德国文化协会。我们知道艺术这个东西啊，它是宣扬的是思想的自由啊、独立啊、深度思考。不管对错，他鼓励的是人的一种独立思考能力，因为只有独立思考，你才能创作出有艺术深度的作品。那戈贝尔深深的知道，如果你要让艺术家这么干的话，那么你必然是会有不同的声音产生出来， 因此戈贝尔很聪明，他就把所有的艺术家统一到一个组织下，他要求艺术家必须加入。那么戈贝尔他就彻底杜绝了艺术的这种独立性，他把它纳入到国家机器的范畴控制范畴里面。他要求艺术家协会啊，这个文化协会的会员必须是热心于纳粹党事业的人，必须遵照国家规定的方针政策。那么在作品出版上必须经过戈贝尔控制下的宣传部的审查和许可，种族上必须是清白的雅利安人，不能为纳粹服务，不能跟纳粹保持统一声音的报刊必须被停办。每天早晨，柏林所有的日报和编辑以及其他报纸驻柏林的记者都必须聚集在宣传部里面，听戈贝尔告诉他们什么新闻可以发，什么新闻必须扣下。所以就完全进行了一种严格性的管制。那么在管制了异己声音的同时，戈贝尔也加大了纳粹声音的输出。这是为什么说他是宣传天才，他不仅是控制管控，同时他能够用他那种极其狂热和煽动性的这种宣传给大家彻底的洗脑。戈贝尔极其重视广播他经常在广播电台进行那种慷慨激昂的演讲，唤醒德国大众对纳粹党的这种热爱。听广播是当时德国规定的一个必须做的事情，每天老百姓群众必须要听广播，而在这广播之中大量充斥的都是希特勒、戈贝尔这些纳粹党党魁们的那种极度煽动性的演讲。比如说在德国要入侵波兰之前，从报刊、电台各种宣传渠道都是一件事情，就是告诉德国人我们要当心波兰，波兰在扰乱是欧洲和平，我们必须要武力入侵去解决他们，这才能够消除掉对德国的威胁他们说波兰人是极端疯狂的，对德国进行了令人难以置信的挑衅这种事情说多了就造成全民的一种极度的战争狂热推动了二战的进行。戈贝尔是一个宣传的天才只是他这种天才用到了错误的地方上和错误的方向上但这依然不能遮盖他的一个宣传的天才。另外一个重要的事情就是关于在斯大林格勒战役德国战败，我们都知道斯大林格勒战役是第二次世界大战的转折点，按理说这是一场对德国的惨败，可是戈贝尔却用他宣传的天才将这一次惨败在德国民众的心中反而激发了德国民众将战争进行到底的这种热情。当时当斯大林格勒惨败的消息传到了德国，戈贝尔下令全国的娱乐场所关闭三天，在第一天和第三天停止交通一分钟，然后在2月18日，就是在斯大林格勒战役惨败之后的16天，两个星期，他在柏林体育馆向精心挑选的15000名听众发表了著名的演说《论总体》。这个演说长达2小时15分，是纳粹领导人在战争时期所发表的最长的演说，最长的演说。当时在这个演说里边，戈贝尔就大讲特讲。我们要进行总体的战争。什么叫总体战？我们之前提到过，总体战理论实际上是鲁登道夫一战德军的名将鲁登道夫提出来的。总体战的意思就是要全民上下一心，动用全部的国家资源跟敌人血战到底。当时戈贝尔讲的是热血奋张听的群众们也是慷慨激昂。他的演说最后以德国著名诗以著名诗人西奥多科纳的诗句国家屹立而风暴消失作为结尾，当时全场掌声雷动。在演说之后，戈贝尔下令关闭了柏林的豪华酒店和娱乐场所，带头不用宽敞阔气的客厅，不上高级茶点，那么将反映德意志荣耀的那种洗脑的纪录片大肆的宣传。如果有兴趣的朋友可以看，现在网上有一部当时戈贝尔拍的叫《德意志的荣耀》，这是当时戈贝尔亲自指导下拍的德国的纪录片。如果我们不知道二战的史实，不知道 纳粹德国啊这些啊反犹太种族灭绝这些人间惨剧的话，那么你看那个纪录片，你会感觉看到的是一个极富有朝气并且欣欣向荣的啊一个完美的国家制度啊在那里播出。这都和戈贝尔极啊这个非常卓越的天才般的宣传能力啊和这种宣传运筹帷幄有着很大关系。那么再一个，在德国当时走向战败啊，当时已经进入到颓势的时候，戈贝尔依然用他啊天才般的宣传能力鼓舞着德军的士气啊，鼓舞着德国民众。他真的很天才，他想到一个办法是发布有关秘密武器的新闻，虽然这种秘密武器并不存在。他曾经创造出一种叫做冷光的武器啊，他跟德国民众说，当我走进武器库看见这种武器，我的呼吸骤然停滞，它的威力如此巨大，破坏如此可怕，以致元首要求不到最后关头不能使用它。啊，听上去让人觉得自己手里还有最后的底牌，德国还有最后的倚仗。啊，他的那种极富有说服力的演讲，让民众们相信啊，在关键时刻这种秘密武器还能扭转战局。戈贝尔的宣传电台还表现了另外一面，就是但凡你是如果是天才的宣传家，你在说服民众的之前必须要说服自己。戈贝尔到他自己的这种自恋程度已经到了一种极度狂热的状态，他经常自己看自己听自己的演讲，看自己写的文章，报纸上登他写的文章他都要重读一遍，甚至他还自己发表评论，认为自己的文章内容和文笔都不错，自己成了自己的忠实听众。他经常让他的太太把他的文章报纸上文章打印下来啊，或者剪贴下来给他看啊，他自己看的时候甚至自己都满怀激情地读自己的文章。所以说嘛，天才的宣传家要骗过大众啊，给大众洗脑，首先要把自己也洗脑了。那么戈贝尔这人有没有什么恶习呢？他唯一的现在能看到的他的个人品行上的所谓的恶习，就是他乱搞男女关系。但实际上他所谓的乱搞男女关系更多的是啊，戈贝尔他本身有一种啊，因为他是文人，他有一种极狂热的那种艺术家的那种啊狂热性，所以他对美好东西的一种追求，也可以说另外一方他就对美好东西追求，他追求其他的女人是放在明面上的啊，他太太也都知道，他太太虽然有所微词，但是他的夫人对他的那种热爱啊，是至深的爱，那么最后能随着他一起全家全部自杀，说明他的夫人对他也是啊极度的爱戴的。戈贝尔全家在柏林解放前啊全部自杀了，戈贝尔家族唯一活下来的是他的妻子和之前的丈夫生下来的儿子，而这个孩子戈贝尔一直是视如己出啊，对待他非常好。那么这个孩子后来在二战中参军，并且被俘虏，战后被放回到了德国啊，他继承了他之前父亲的财产，并且成为德国的啊著名的富豪之一啊，这是另外的一个题外话。那么戈贝尔这个人呢，他是纳粹的喉舌，天才的演说家和宣传鼓动者啊，他的能力宣传能力是叹为观止的。要想知道一个国家机器中掌管宣传的人啊做出的最高榜样是什么样，就可以看戈贝尔。我们抛却他所宣传的内容，但是从他的手段啊以及他的众多的宣传做法来说啊，都是令人叹服的啊，这是客观评价这个历史人物所应该给予他的评价。他的战地宣传甚至作为盟国英国都不吝啊给予很高的评价。当然戈贝尔本身也是确实不公啊，当时英国人对他战地宣传给了很高评价，他自己就说啊，英国人这种评价是正确的，我就是应该得到这种赞扬啊，他是一个极度自恋的人，这点上就另一方面又一次啊证明了这一点。那么戈贝尔本人呢，给后世留下了很多啊非常值得品味的一些话语。那么最出名的一件事，一句话就是说，如果谎言说了1000遍，它就变成了啊，这真实的事儿。 这实际上这句话并不是戈贝尔说的，戈贝尔并没有说过类似的话，只是后人加在他身上了根据他的所作所为给出的一种评价。但是他有很多其他的非常值得品味的观点，比如说他的话，我们的宣传对象是普通老百姓，故而宣传的论点需粗犷、清晰和有力，说的一语中的，真理是无关紧要的，完全服从于策略的心理，这也是他的日记里的话。我们信仰什么，这无关紧要，重要的是只要我们有信仰。宣传的基本原则就是不断重复有效的论点，谎言要一再传播并装扮的令人相信。这句话实际上就是后来我们说的谎言说了一千遍就是真实的，这个是从他的这番话引申出去的。他最经典的是关于撒谎，他说如果撒谎就撒弥天大谎，因为弥天大谎往往具有某种可信的力量，而且民众在大谎和小谎之间更容易成为前者的俘虏，因为民众自己时常在小事情上说小谎而不好意思编造大谎，他们从来没有设想编造大的谎言，因而认为别人也不可能厚颜无耻的歪曲事实，极其荒诞的谎言往往能产生效果，甚至在他已经被查明之后。戈贝尔这句话这番话已经说明他把普通民众的心理掌握到了一种极致，包括他对宣传的认识，他说宣传是一个组织的先锋，宣传永远只是达到目的的手段，宣传如同谈恋爱，可以做出任何空头许诺。种种类似的话语戈贝尔还说过很多，有兴趣的朋友可以在网上查所以说戈贝尔这个人，他把宣传的本质，如何控制民众的思想大众心理到底是怎么想的，怎么样能够通过迎合大众的这种心理达到宣传和控制的目的，他都把这些抓的已经琢磨的透彻到了极致，以至于他的这些理论对于后来如何在掌握宣传这个国家机器中的工具提供了一个丰富的这个借鉴经验。当然我们这里再强调一下，我们在讲戈贝尔是在讲他个人的能力，他掌握宣传机器所做的事情和内容是不对的反犹太人、制造战争灾难，这些我们依然要明确的说他是不对的，但是他所掌握宣传，客观的说他的手段能力这些是值得我们去借鉴和去了解的，因为如果把这些手段用到正确的地方会得到正确的效果但是如果把它用到错误的地方，那么就会产生灾难。所有的这些事情历史上很多的人事都应该用这种角度去考虑我们不能一概而论的将一个人全盘否定，也不能把一个人一概而论的全盘的赞美，人是一个复杂的动物，他所做出的事情是具有复杂性的，都是有正反两面的，我们老祖宗说过嘛，阴阳。因此我们在看待历史的时候就要把一个人一分为二的去看甚至不能说一分为二，应该是把它综合起来不同的角度来观察并且分析这个人物，这样才能把他身上有用的东西来为之为我们自己所用，而把他身上不对的地方来引以为鉴这是看待历史的一个正确方法。对于戈贝尔甚至我们之后要讲的二战中的这些德军甚至德国政府这些人物，我们都要本着这么一个态度去看我们并不是赞同戈贝尔他所宣传的那些东西，但是他的宣传手段能力方法这些是我们值得我们去借鉴的和学习是学习的地方，对，学习的地方。所以戈贝尔是这一集我们讲的主要人物，他可以说是近现代史世界历史上宣传上的天才，这是一点都不夸张的说，他是整个世界历史上世界近现代史上宣传的天才所以这是我们给他的一个相对正面的评价，但是他的天才用在了错的地方这也是不容置疑的一个结论。那么这几集我们会讲德国纳粹一些并不是为军队在军队里直接效劳的人，我们很多人都喜欢听德国陆军德国国防军他们的故事但是除了这些军事上的统帅以外，德国 尤其是二战中的德国，还有很多其他方面的能人，正是因为这些方面上的天才啊，其他方面的天才才能支撑德国这个战争机器，支撑德国的那些重要的军事优秀的军事将领能够在战场上啊打出惊人的表现啊。所以我们在谈论像古德里安、隆美尔这些知名的军事将领之前，我希望大家能够更多的了解一下在德国这个国家机器中其他方面给军事啊给军队提供强有力支撑的这些另外的一些啊牛人。